请各位代表看到补充资料第25页。讨论案第10案，那本案为备案。本案为北海钢城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用于治疗2个月以上的阿拉结构症候群及3个月以上的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滞留症病人的胆汁预期瘙痒症之新成分新药淋巴粒纳入健保给付案。那请看到下一页，那厂商建议价为每瓶751286元。那厂商预估本品纳入健保两次印证的使用人数为第一年22人至第5年的19人，那年度药费及财务影响为2.96亿元至2.45亿元。那请看到下一页，那疾病治疗现况的部分，阿拉结构症候群及家族性胆内滞留症病的治疗现况为会依病人临床表征而有对应的处置。那瘙痒症的治疗处置包括利胆药物或回肠胆酸运输蛋白抑制剂或胆道分流手术及肝脏移植。那请看到下一页，三大主要 HPA 组织建议情形，加拿大 CDAMC 在 ALGS 及 PFIC 皆建议厂商降价条件下起步。那澳洲 PFAT 在两次验证上午相关评估报告，英国 NICE 在 ALGS 初步不建议起步，在 PFIC 部分会查获相关评估报告。那请看到下一页，国际药价部分持股最低价为日本每瓶816614元。那相对疗效部分请参看。那请看到下一页，病人意见分享部分后续会由病人代表说明。那请看到下一页，健保署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那对于严重症状之病人，现行治疗药物效果有限，病人有未满足的治疗需求，考量本药品价格昂贵，建议给付于严重瘙痒族群，用于1岁以上需接受肝移植治疗但尚无法取得肝原者之 ALGS 及 PFIC 病人，且用药时间以2年为限。本案药品虽仅属改善病程进展药物，非直接治疗疾病，仍有较佳之止痒效果。那厂商同意与健保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并且承诺稳定供应，时间应纳入健保支付项目。那新药类别为第二A 类新药，核价方式是以持国药价最低价日本每瓶816614元核价为高于厂商建议价，原因厂商建议价可于每瓶751286元，并修订药品给付规定。那预算来源为罕见疾病专款。那请看到下一页，健保署财务评估，本品两次印证使用人数为第一年8人至第5年的5人。那年度药费及财务影响合计为1.04亿元至0.66亿元以上。
好，谢谢说明。那接着请我们病友团体有代表。
我们这边呢，在去年的6月23号收集到3组的意见。那这个团体是由罕见疾病基金会这边收集，还有一个病友客服的一个资料。那提供了13位病友的资料。那病友其实出现的这个症状的年龄层会落在新生儿到9岁之间，所以平均年龄是1.1岁。所以可以知道说照顾者多难照顾这一群小孩子，因为他们难以表达，父母不太一定理解，那就很难照顾，要学习照顾他。那目前有1位病友使用原体的经验，那这个瘙痒的症状有明显的改善，而且肝功能指数也有明显的下降。那尤其病人跟照顾者的睡眠品质都能提升。那在使用本体之后，观察到病人的原测的频率也增加的情形。那目前的现在的医疗现况呢，有6个病人呢，他们会是使用利胆器的方式，那5个人已经进行肝脏的移植，那1个人进行肝脏移植的时候，还有做这个胆道扩张手术，还有继续在口服这个利胆剂。那有一个病人是没有使用药物，但都是要定期回诊追踪的。那有病友他是有使用贝尔卫，那还没有2个月，但在瘙痒症的症状是有改善的。那整体来说效果是使用那个利胆剂的话，整体来说效果是有限，50%的病人还是需要进行肝脏的移植。那肝脏的移植是可以解决肝功能异常还有严重的瘙痒。 但还是需要服用一些抗生素药。那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那也很容易感染，而且之后也会可能出现这个排斥的现象。那生活品质除了肝功能异常之外，其实皮肤瘙痒是非常非常困扰病人的问题，而且这是最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的问题。那大概包含这些睡眠的情况，白天多精神不济，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尤其是小孩子的话，会限制他们的学习表现，还有社交的表现这样子。那在照顾者的部分，其实在营养上的照顾上有非常大的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备餐，提供这个病友来可以做平常的饮食准备。那而且这样子的疾病在他们身上也让他们的情绪起伏非常的大，那所以其实这些种种的现况都会影响病友跟家属他们之间的生活状况。那像他们对这个新药的期待呢，当然就希望能改善这个严重的瘙痒问题，提升他们的睡眠品质，那肝功能可以维持正常，那增加他们营养吸收率。那其实我手边呢有一张就是体重增长的曲线图趋势图，那是没办法放在这个 slide 上面的。那这个病友他其实是一个小朋友，他出生两个出生的时候体重到了 2.5 个月的时候他只有 2.8 公斤，那他其实到了6个月的时候开始使用这个新药的时候，他体重已经开始增加，8个月来到5公斤，那他 11.5 个月的时候已经来到 6.1 公斤，所以可见就是使用甜品之后，这个病友他的饮食上面也有获得很大的改善，营养也可以有摄取得到。那对新养儿的小朋友，他体重增加是对他们来讲会有一个很大的服务。那以上分明以上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那我们到场专家，请李院长，哎，李院长。
各位委员大家好哈。这个案子在我们的专家委员会里面审议了很久，而且争论很多了，主要是因为太贵了。啊，它有没有效果？确实是有效果哈，没有这些质疑。那可能大家对这个疾病的处理不是非常了解，那容许我用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比如说，我们肝细胞就像一个房子，我们在这个房子一样，它有水的来源，就比如说你然后走开的这个进来。那我们在这个肝，在一个这个房子里面用完的水，我们必须要排掉。如果说在我这个房子里面很拥挤，这个里面的废水没办法排掉，就是个肝。肝炎症候群哦，对小孩子来的肝炎症候群，如果这个胆汁要分泌出去，在那个门那边发生问题，没办法让它很顺利的通过，门那边发生问题，那就必须肺憋排息。那么已经出去了以后，因为本来是每一个房子要一个排水管，那如果好几个房子共用一个排水管的话，它排水管不够用，这个叫做好了，具有心用。哦，但他很清楚是这样。那如果胆管这样都没有问题，出去到外面整个胃堵住了不能通过，就是胆道闭锁。所以胆道闭锁的小孩子几乎他就是做卡塞尔活的型，他是100%活不过两岁了，所以他那个卡塞尔活的型很好，所以卡塞尔活的做完之后1/6他终身可以很好，1/5早晚他先换肝，但是至少他是多了几十年的生命，这样子他都解决了。问题是在憋排气跟具有心梗这两组，它是以基因的问题所造成的问题，它可以从最轻微到最严重。那早期这个药物出来的时候，确实它可以治愈。我们都看到那小孩子痒了，真的是一直抓，他都破皮，都坏血，遇到这个问题是很可怜的哈。我们也了解，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说，具有心梗跟 PFIC， 它可以从最轻微到最严重。最轻微的，它甚至跟正常的人生完全都一样，只是每天烧痒而已。严重的都在3-5里面没有去换肝，它就突破不了。所以最近我到最后，本来这个药刚到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希望给那些不需要换肝的，但是瘙痒的病人，让他们有个很好的，比如说他可以活很久嘛，哦，让他的生活品质好。可是因为太贵了，一年平均，如果大孩子的话，平均一年就是要1000万，而且终身服用下去，这个是太贵，只有止痒要1000万的这个价位哦，就会觉得很难。所以后来我们在讨论过之后，我们跟我们的胃肠科专家大讨论之后，我们都是用在刀口上面，用在那些需要换肝的，因为需要换肝的表示他胆汁治理非常严重，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让他减轻这个这个氧的负担，那不要发生因为烧氧抓了破骨变成败血症，所以对他们是有帮忙，所以我们把它先局限在这边，将来如果觉得效果不错，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很多的经验嘛，那我们有几个病人，刚刚说讲那几个，那都是跟治疗啊别人在做的，而且你看他是两个月、六个月在做哦，等等这些。那我们现在的病人，你看他是一岁以上哦，需要换肝的，就表示他够严重了。因为那个轻微的病人，你有治疗，没有治疗都一样，一年要花到1000万，这样会花太多我们健保钱了。所以把那些严重的需要换肝的，医生认为需要换肝的，但是暂时找到肝，因为肝脏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得到啊，所以这些病人我们先来使用，这样子的病人在临床时候它的意义就是罕见，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过关。那只是在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导赤之石，导赤之石里面有一个薛定谔植入这个规定里面一个每人终身使用以2年为限，当初我们是这样讨论，但是后来我们在经过很多我们胃肠科医师自己在讨论，又发现到说，因为这些很多人他是阿基尔心酒的话，他本身是跟基因有关系，那我们都叫他换肝，要拿到肝也不是那么简单。那假设拿不到那个别人的肝脏来做一个来源的话，当然可以活移植嘛，但是因为这些阿基尔心酒的病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属，很多人都有基因的缺陷，所以你换他的肝不见得对他有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可能2年不见得会找到肝炎。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当初有想说，如果这个有通过了，是不是可以考虑说，每人每次使用2年为限？如果超过2年，他没办法取得肝炎的话，经过特殊申请，可以考虑重新来做这个使用。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国家的单位里面去排班的，他排不到啊，没有办法啊，家里的人又不方便，因为他有基因的方面的问题。那当然第五点说，如果已经接受肝脏就是定药，就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第四点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以上跟大家做这样的报告。顺便啊，附带一个报告，就是说在上个月哦，在三月份的时候，那个内科消化系学会里面，他们进了一种新药，也是艾贝林替的。那这个新药是日本的，日本它是治疗老人家慢性严重性的便秘，他就希望在艾贝林替的，就是因为它可以抑制那个 bioshock 在特曼因的这个 reabsorption， 就减少了肝脏的 bioshock 的一个负担。但是因为这 bioshock 就流到大肠，又会对大肠有帮忙，会造成它这个有利便的效果。那么他这个日本的学者，他们这个药呢，这个药他每天平均用10mg，一年他算起来，他一年到这个10000块。一年才10000块，那我们这个药呢，它一年使用的大概每一次用 0.2mg， 10公斤，而且每天用2mg。刚刚讲说大人一天是用 10mg， 他用 2mg， 一年要降低500到1000万。刚刚讲的是一年收10000块钱，一样的药，完全是一样的药。但是因为这个日本这个厂商，他在几户的话里面，你就觉得没有我们这个胆道病相关的这个问题，它只是用在慢性便秘的方式，它那个剂量比较高，所以我们自己在讨论就开玩笑说，如果有过关，那我们就用这样做；如果没有过关的话，将来我们那个药我们用 off-label use 来做使用。可是这样会，我们医生会承担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那个剂量本来就很小，它变大了到底有什么意义不知道。那不管如果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说，罕病的病人他们已经够可怜了。如果说已经评估到需要换肝，但是还不能换肝的情况之下，为了避免他的瘙痒，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他过关？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李院长的说明啊，没事，请。
谢谢代表。然后其实我是陈林啊，但是我有一些就是病人现场的，就是经验分享给我。就是这个小朋友，我们那时候同时在 CDD 开会的时候，同时对我有一个就是有图嘛，而且有照片。那个小朋友就是非常小的小孩，就是痒到全身都是抓的，肤色很紧，然后几乎不能睡觉。那父母亲带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他严重的影响他的成长。那成功的几率，如果找到肝来换的话，那是好。那成功几率相对就也有问题，但是父母亲属直接的父母亲属，他的换肝的就是几率更高，有70%，75%以上。但是父母亲的肝 它也是基因的问题，它就是不见得会成功。所以说其实目前就是说用两岁来看的话，好，那谢谢李代表建议说，如果实在是找不到肝或者放肝不是成功的话，还是可以用当时最好。那还有就是说啊，我又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哈，就是说有一个母亲，只有她能肝可以给孩子，但她双胞胎通通都是主病，但是她的肝只能给一个，就是面临就是全责，结果她不知道要给谁，结果老天帮她决定，因为有一个孩子就非常严重的过世，所以就一直，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药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非做不可的事。那我们现在小孩那么小，那么少，那如果有一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请各位代表，谢谢。
好，谢谢我们陈代表的分享。所以委员还有没有什么高见？剩下一个问题，那个第四点刚刚李院长提的那个文字上要修改吗？就是每人终身使用医疗疗护险，李院长对这个文 wording 上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会建议说，就是每人使用医疗疗护险，但是如果两年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肝炎的话，经过重新申请的话，可以重新的评估使用，用这样的方法方法比较好，因为他真的找不到肝炎，你要硬要让他这个没问题。
好，谢谢。我想就过的您的意见大概就是文字上这样写，就是每人使用医疗疗护险，如果需要资格重新提出申请，
对，
这样好，申请就会从前面这样流过来。但文字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修正后通过，谢谢大家的意见。那我们接着下一个案子，李院长的几个案子我们要一起谈一下，因为他才能够起来。